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Hello，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欢迎进入音乐故事湾，星期六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第一个单元说故事吧，爷奶，我们要请到的是钟俊霖钟奶奶为大家说故事哦。她要说的是擦皮鞋的小孩。如果你得到了一笔意外之财，也就是可能是你捡到的，或者是买东西的时候呢，老板算错了钱，多找了钱给你，那你会怎么做呢？装作没事偷偷收进钱包，还是诚实的还给对方呢？如果你一时之间遇不到对方，你又会怎么做呢？待会我们一起来听钟奶奶说这个故事咯。接着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今天要继续来听前进大迷国的故事。今天我们会听到伤脑筋博士啊，还以为他的实验室里闹鬼了，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的万能者电脑，他想要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类哦。于是伤脑筋博士就做了一个人造人，他的名字叫做小豆豆。然后呢，博士还创造了苹果乳牛、青草绵羊，然后小豆豆还踏上了旅程，要让整个地球变得更加的清新，要播送很多的种子，他们会遇见大冰国的大冰王还有罐头鼠哦。好，准备进入今天的故事屋。首先我们来听说故事吧，爷奶。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很开心今天来为大家说个故事。我是钟奶奶，今天我要说的是一个擦皮鞋小孩的故事。擦皮鞋一般人会认为是一个很低下的工作，因为收入很少又很辛苦。故事中的小男孩却每天都很认真地做好擦皮鞋的工作。但是有一天，有个客人忘了拿回要找的零钱，小男孩该怎么办呢？来听听这个故事吧。擦皮鞋的小孩。很久以前，美国纽约的大火车站里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年纪只有八九岁。有一天，他正在大火车站里等着生意上门，恰好有一个服装整齐的绅士从他面前匆匆忙忙地走过。小孩子看他很和善的样子，就追了上去说：擦皮鞋啊，先生。绅士回头看看小孩子，笑了笑说：好啊，我的皮鞋也有点脏了。小孩子摆好擦鞋箱说：先生，让我来吧。可是那个绅士又想了一下说：这样我赶得上到华盛顿去的班车吗？小孩子回头看看火车站的大钟，就说：时间已经不多，不过我可以赶，在开车以前一定给你擦好。绅士点点头说：好吧，别让我误了火车就行。小孩子立刻蹲了下去，不敢再浪费时间。他一边快速擦着皮鞋，一边还回头看着大钟，一会儿功夫就把两只皮鞋都擦亮了。他伸手抹了抹汗说：先生，火车要开了， 请赶快走吧。绅士丢给小孩子5毛钱，小孩子正往口袋里掏零钱找他，可是绅士已经跑上月台，跳上火车了。2年以后，那位绅士因为有事，又到纽约去了一趟。他办完公事，照样又要搭火车回华盛顿。那天，他正在车站买票，忽然有一个擦皮鞋的小孩走了过来找他，说：“先生，你记得上次到华盛顿去的时候，我给你擦过一次皮鞋吗？”绅士已经记不清楚这些小事，他想了很久，才恍然大悟说：“哦，是的，我上次在这里擦过一次鞋，你就是那个小孩子吗？现在长高了，我差点记不起来了，有什么事吗？”擦皮鞋的小孩从口袋里掏出3毛钱，恭恭敬敬地说：“先生，这是上次擦皮鞋应该找你的钱。”绅士收下钱，非常感动，拿出纸笔记下这个小孩子的姓名和地址。从此以后，他常常给这个小孩写信，勉励他上进。后来，这位诚实的擦鞋童因为受了绅士的教导，成为一个很有名的好商人。故事说完咯，这个小男孩是不是很难得呢？不但很认真的擦皮鞋，而且还很诚实呢。其实如果他不还绅士那3毛钱，也不会有人知道，绅士也不会在意。但是小男孩却很清楚，不管钱有多少，这些钱不是他应该得的，他就应该还给人家。小朋友，如果是你，你是不是也能这样做呢？要记得，诚实和信用是一个人一辈子最珍贵的品格哦。我是钟奶奶，下次再见哦，拜拜。
听完了钟奶奶说的这个故事，你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小朋友真的非常棒呢？难怪长大之后会出人头地，有一番成就呢。所以在古代有一句话说，无信不立，意思就是说呢，一个人如果做事没有信用，不诚实的话，是没有办法立身立足在这个社会的哦。虽然我们年纪还小，还没有办法做什么大事，但是我们可以像这个故事中的小孩一样，先培养诚实有信用的良好品格哦。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故事屋，要来听前进大鼻国的故事了。 前进大鼻国第二集，苹果牛和青草绵羊。伤脑筋博士的实验室里常常在晚上传出怪声音，有时候像千军万马在奔腾疾走，有时候又像狂风暴雨飞沙走石一样，甚至有时候是像各种飞禽走兽在嚎叫，还有像太空火箭要发射时的震响跟呼啸声，乱哄哄的，好不热闹。博士常常被这些声音吵醒，半夜起来揉着眼睛走到实验室查看，但是却都没有发现任何影子或听见什么声音。博士常常自言自语说：
有鬼吗？这是什么时代了，还会有鬼作祟吗？哎呀，也许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做梦产生了幻觉吧。
每次博士躺回床上去睡之后，做的梦大多是跟实验室的怪声音无关的。他常常梦见自己驾着宇宙飞船到外星球观光考察，了解外星人如何解决他们的垃圾问题、空气污染问题，还有核子废料问题。这些也都是博士日夜伤脑筋的事。没想到现在他却为自己的实验室发生的怪事大伤脑筋。
如果有鬼啊，我非要抓到他不可啊。
有一天晚上，伤脑筋博士就躺在自己实验室的地板上睡觉，而且还准备了红外线照相机，预备如果鬼一出现，他就要按下快门，让他原形毕露。睡到半夜的时候，忽然雷声大作，他以为会打雷下雨，赶紧起来要关好门窗，免得雨水打进实验室。
天哪！
伤脑筋博士要关门窗的时候，发现其实外面完全静悄悄的，一点风都没有，树木都站得直挺挺的，花草也全部都是立正站好，没有弯腰驼背或发抖的。月亮又圆又大，明亮的挂在没有乌云的天空中。伤脑筋博士暗暗骂了一句：
有鬼啊，真的是有鬼啊。
原本拿着照相机的手松了，照相机就掉在地上。他一手捂着光秃秃的脑袋，一手捂着脸，眼睛透过手指缝隙看出去，黑暗中除了实验室里原本的仪器之外什么都没有，刚刚的雷声跟闪电也消失无影无踪。伤脑筋博士命令他的电脑说：
开灯吧。
好的，我的主人。
电脑回答完，室内电灯已经亮了。伤脑筋博士一颗七上八下的心马上平静下来，他擦擦额头上的冷汗，又问电脑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万能者电脑，刚才不是我做梦吧？屋子里面打雷闪电，你也听见或看见吧？哎呀，真的是很可怕。
主人呀，我把你吓着了吗？
万能者电脑两个眼睛是两个电眼，突出墙壁外面正在转啊转，他注视着伤脑筋博士的一举一动。
哎呦，万能者，原来是你在捉弄我啊。
伤脑筋博士拍拍胸口压压惊，这么对电脑说。而万能者电脑终于说出了真相：
对不起呀，主人，我虽然被你命名为万能者，但是我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不能做，我不能呼吸，闻不到花香， 不能享受可口的美食，我不能跑也不能跳，不能到外面去玩看山看水，看不到各种新奇的事物。我只是一架机器，每天24小时不断地替你工作，实在太无聊，只好自己找乐趣，弄些怪声音吓吓你。主人，你别生气呀。
哎呀，那你还想怎么样啊？
我想要主人为我找一副身体，和人类一样的身体，像小精灵一样，可以自由自在地出去走走看看，不必每天守在实验室里。
伤脑筋博士听了，想了想，然后说：
好吧，我就成全你了。你不到外面去看看，是不会甘心的。哎，不过，我为你造了身体之后，你到外面不能只是去玩玩看看，你还要负责一项任务啊，就是把绿色植物的种子散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而让我们的地球啊可以起死回生啊。
经过不眠不休的工作，伤脑筋博士终于制造出一副和人类一模一样的身体，有乌黑的头发和眼睛，灵巧的鼻子，还有很会说话的嘴，外貌清秀，聪明又讨人喜爱，差不多跟10岁的小男孩一样的身高。
不错哎，真的不错。
博士很满意的看着他完成的人造人，他并且把电脑的内存和感觉程序输入了这个人造人的脑部，还为他穿上了合适的衣服。没过多久，人造人转转眼珠子注视着博士，从实验台上坐起来，东张西望。博士告诉他说：
我现在为你取个新名字，就叫你小豆豆好了。小豆豆的意思啊，是一颗种子等待着发芽成长茁壮。也许等你完成任务回来的时候，地球到处都已经长出绿色植物，而你啊也已经长大了。
小豆豆把自己的身体转了一圈，看看双手，用手摸摸脸，抓抓鼻子，拽拽耳朵，还活泼地跳了几下，然后紧紧地抱着博士亲吻他，因为他实现了期待已久的愿望。小豆豆喊着说：
耶，我终于有身体了，伤脑筋博士，多谢你为我伤脑筋。
然后他再度投入博士的怀中，拥抱着他。博士偷偷地擦掉眼角感动的泪水，他对小豆豆说：
准备出发吧。
然后他按了手上的遥控器，实验室的另一个房间开启了一道圆形的电门，升降平台运送上来一只背上长着苹果树的牛，还有一只全身长满青草的绵羊。伤脑筋博士介绍着说：
这个是苹果乳牛以及青草绵羊，它们都是靠着遗传工程学的技术所产生出来的杰作，就是利用改变植物遗传基因的方法所制造出来的所谓合成植物。要挽救地球啊，只有多添增绿色的植物来过滤污浊的空气。现在啊，我们制造了这个苹果乳牛以及青草绵羊，但愿人们可以知道植物的可贵，珍惜植物，并且啊，不能随便污染空气，不能随便污染大地。
小豆豆摸着苹果乳牛的身体，感到很惊奇。
真有意思。
他伸手摘了一个苹果，咬了一口，说：
真好吃。
前进大鼻国第二集，大鼻王。苹果乳牛用重重沉沉的嗓音说，
这是没有喷洒农药的，我的苹果树啊，你可以放心吃，我的牛奶你也可以喝哦。
小豆豆真的津津有味地吸了几口牛乳，然后说，
哦，设计得真好啊。
伤脑筋博士指着青草绵羊说，
哎，这一只青草绵羊啊，有一个重要的用途，那就是它身上的青草会随着它跑跑跳跳，散播青草种子，让大地有绿色的生机，有更多新鲜的空气。
青草绵羊用高高的声音对大家说，
我们要跟小豆豆去旅行哦，那我们要吃什么呢？听说外面的世界好多地方不长青草的，难道我吃自己身上的青草，然后他吃自己身上的苹果吗？
哎呦，不要急呀，哎呀，我们到外面去看看啊。
博士说完就带着他们走出实验室。广场上停着几个巨大的圆形球体，上半部是透明的。博士指着他们说，
这种球体叫做生态飞行球，球体的外壳是保护膜，当它关闭起来，里面啊是可以完全自给自足，空气跟食物都可以循环使用，不用到外面来补充。里面啊等于是一个地球，动物跟植物可以互相依赖生存。即使你们不打开门，也可以在这个生态球里面住一辈子。但是呢，有一点必须注意啊，里面如果说乘客增加了，空气跟食物就会不够，就不能长久关起门来生活，你要从外面来补充一些东西了。
他们走入生态飞行球，里面大部分是青草和低矮的灌木，还有一个小水塘，养着藻类和鱼虾，角落里有几只鸡和鸭。小豆豆和牛羊鸡鸭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和空气里面都有了，还有一间仪器室用来控制生态飞行球的航行，几个机械式的简单机器人可以帮助小豆豆听小豆豆的使唤。小豆豆冲进去跳起来连连拍掌说，
哦，好棒好棒哦。
但是博士却说，
外面的世界可不是好玩的，你们出去之后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就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制造生态飞行球给你们使用啊。
小豆豆、苹果牛和青草羊向伤脑筋博士告别。
博士拜拜。
博士拜拜。
博士再见。
生态球很快地飞起来，直上高空，离开家乡。星球一到高空，小豆豆惊叫了起来，
啊，怎么会这样子呢？
飞过几座大山后，他们看到一片光秃秃的土地，枯干焦黄皲裂，河流也浑浊发黑，浮着很多动物的尸体，鱼儿腹部翻白，鸟类有断头的，有翅膀都已经受伤发散的，好像凌乱的扇子飘在水面。天空中有时候有成群结队的昆虫，像黑压压的云一样遮蔽着天空一飞而过。 生态球上的自动侦测系统不断地在活动，并且提出报告。
这一带的空气很糟，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
小豆豆把生态飞行球停靠在河岸旁的岩石后面，然后打开门走出外面四处看看。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一群披头散发、鼻子很大、身材很瘦小的人，对他指指点点、叫叫嚷嚷的围过来。
咦，那是什么大球啊？
从哪里来的？
什么鸟？什么羊？好奇怪啊！
对啊，
其中一个人惊叫起来：“
啊，有苹果！”
其他人争先恐后挤到牛的身边，爬到牛背上摘了苹果，狼吞虎咽，大吃大嚼起来。
你们放尊重一点，不要这样对待我嘛！
许多人吓得倒退了几步，异口同声地说：“
哎呀，牛怎么会说话？
好可怕，恐怕嘞！”
但是苹果实在太好吃了，也顾不了那么多。大伙儿又争着去采苹果吃，其中一个突然想起了什么事。
哎，我们采几个给我们的大鼻王吃吧。
哎呀，慢点啊，你们不要命啦？也不知道是不是有毒就大吃特吃。
突然在一块大岩石后面走出一个身材很高大、鼻子也比其他人更大的一个大鼻人，对着大家喊起来，他是大鼻王。所有的大鼻人畏惧的目光停留在他们首领的身上，不敢说话。大鼻王数着刚才摘苹果的人：
一个，两个，三个，十二个。哦，你们十二个人不怕死啊？看到东西就吃，万一有毒或传染细菌，不就完蛋了吗？你们两个人啊，把检验机抬出来，检查检查一下。
有两个人跑到大岩石的后面，抬出一台沾满了灰尘污垢的机器，看来好像是几百年前的破旧机器。十二个大鼻人把自己刚刚没吃完的苹果分别丢到机器中，大鼻王按了机器的按键，机器运转了一阵子之后，大鼻王松了一口气说：
还好，没有毒。
大家高兴地手舞足蹈。小豆豆却是已经吓得脸上一阵青一阵白，躲在苹果牛和青草羊中间一直发抖，但他想逃命要紧，于是拉着牛和羊往生态球的方向跑去。这时候大鼻王却赶紧追过来，拿着兽骨当武器挡住他们的去路。
嘿，大家快过来，赶快抓住他们，不要让他们逃走了。
大鼻王一边挥舞着手中的大兽骨，一边向大家发号施令。小豆豆想带着苹果牛、青草羊从左边逃跑，但是却被树干绊倒。等他爬起来的时候，已经被大鼻人团团围住，他的两个同伴无可奈何地看着他。大鼻人长久以来就一直在肮脏的空气跟恶劣的环境和低等生物共同生活，只要是能吃的动物、昆虫、树皮、草根都快被他们吃光，所以现在突然出现了苹果牛、青草羊，他们太高兴了，想要痛痛快快地吃一顿。他们把小豆豆和青草羊关起来，然后把苹果牛带走，希望从他身上挤出牛奶让大家喝。小豆豆抱着青草羊暗暗地哭泣。突然他发现自己的脚趾头不知道什么时候伸进去一只黑色的罐头里，痒痒的，好像有东西在舔他咬他。他把脚趾头抽出来，这个罐头竟然蹦跳几下变了形状，是一只黑色的老鼠。老鼠抬起两只前脚，然后站在他面前说：
嘿嘿，我是罐头鼠啊， 你们被抓了没关系，让我想办法救你们。不过啊，如果我救了你们，希望你们答应我带着我一起走。
那你想要去哪里呢，罐头树？你又会怎么样救我们出去呢？
你大概不明白这里的人为什么鼻子特别大，因为他们长期生活在肮脏的空气中，呼吸空气必须加强过滤，年代久了鼻子就变了形状，垂下来像个肉瘤一样。他们原本有许多前人留下来的罐头是装了新鲜空气的，只有在他们认为有什么值得庆祝的情况之下，才会拿出一罐，大家轮流吸一吸过过瘾。不过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罐了。
那你要怎么样做呢？
我趁机把最后一罐空气罐头偷出来，自己装作是空气罐头，趁他们拿起我这个罐头要吸空气的时候，我就咬住那个人的大鼻子，让他大吼大叫。到时候啊，一定是一阵混乱。我们就采用声东击西的方式，我一边逃让他们追，你啊就赶快把苹果牛跟青草羊带走。
前进大迷国第二集萤火晚会。果然这天晚上大迷王举行了一个萤火晚会，所有的大迷人都围在一起分享苹果跟牛奶，还吃一些烤过的蝗虫、蟑螂、小蜥蜴等。大迷王把青草绵羊和小豆豆带来，对小豆豆说：
对不起啊，小豆豆，你的青草绵羊很可爱，很乖顺，但是啊，我们肚子很饿，好久没有吃到肉了，很抱歉，我们要把你的青草羊杀来吃。不过你可别怪我们啊，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来享口福啊？
小豆豆吓得说不出话来，他只能盼望刚刚罐头鼠说话算话赶快出现。大鼻王叫人去拿空气罐，他说：
这个是最后一罐空气罐头了，我有气喘啊，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所以就让我一个人享受这最后的罐头吧。
其实大鼻王拿到的就是那只罐头鼠，他把罐头先搁在一边，然后在自己的鼻子和嘴巴之间套上了一个接合器，以便罐头套进去呼吸空气的时候不会飘散掉。就在大鼻王把罐头套上接合器时，罐头鼠突然咬住大鼻王的大鼻子。大鼻王狂跳起来，一直发抖，想要拔开罐头鼠。可是大家以为是大鼻王太高兴正在跳舞，也跟着一起跳跃欢呼。
哎、欸，好棒啊、哦欸！大鼻王好开心啊！
是的，耶耶耶！
大鼻王因为嘴巴被罩住而无法说话，只能闷闷的发出咿咿呜呜的声音。后来，他死命的把罐头拔开来以后，才发现原来罐头是一只老鼠。他生气的大吼：“
快抓老鼠啊！可恶的老鼠，痛死我了！”
趁着大家在混乱中，小豆豆牵着苹果牛和青草羊走了。青草羊跑得最快，跑回飞行球去，小豆豆和苹果牛却又被抓了回来。大鼻王坐在一段枯树干上，生气地看着小豆豆跟苹果牛。
哼，你们俩实在太不像话了，竟敢联合老鼠欺负我大鼻王。
不是的，不是我，
是罐头鼠，我知道。
大鼻王一边摸着受伤的鼻子继续说，
上一次我们捕捉罐头鼠抓到了1000多只，通通把他们吃了，所以啊，他不甘心，想为他的同伴报仇。这也难怪，但是啊，罐头鼠他应该原谅我们啊，我们也是情非得已的。
说着说着，可能情绪太激动，大鼻王开始上气不接下气。
完了，我需要吸吸空气，快闷死了，谁救救我？
天空中突然飞来一个发光的大圆球，小豆豆抬起头，他看到是他的生态飞行球，他赶紧挥手喊着：“
来啊，快点停下来，快来救人啊！大鼻王需要新鲜空气。”
生态飞行球有灵敏的自动感应系统，收到呼唤的声音之后，缓缓地下降落地。玻璃门打开，青草羊在门口探视，只见小豆豆扶着大鼻王走进生态球里，苹果牛跟随在后面。小豆豆说：“
快开内门，救人要紧。”
原来生态飞行球有两扇门，从第一道门进来后要等它关上，第二道内门才能开启，防止空气外泄。大鼻王四肢无力，铁青着脸被扶进生态球里。青草羊说：“
咩咩，哎呦，大鼻王怎么了啊？”“
大鼻王他气喘又犯了，需要新鲜空气，让他斜躺一会儿，在这里享受新鲜空气，慢慢就会好的。”
果然几分钟后，大鼻王脸色慢慢好了，还精神奕奕地站起来笑着说：“
真好啊，这个地方的空气真新鲜啊。”
小豆豆说：“
大鼻王，我们这里的空气为什么新鲜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许多绿色植物，苹果牛和青草绵羊也是功臣之一，他们的身上都会放出氧气。如果你把青草羊杀了，你们只是暂时饱了肚子，却使这个星球少了一分氧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你不知道，当青草绵羊在走动的时候，也会把青青种子四处散播，使你们这个枯黄的大地不久的将来又会重见绿色，也同时会有新空气的。”
大鼻王感动地抱着青草绵羊亲吻他，还流出了眼泪说：“
我真惭愧啊，真不懂事，我们怎么办呢？你们愿不愿意帮助我们来重整家园呢？”“
那你们要爱护花草树木，才会有新鲜的空气啊。我们来到这里就已经在帮助你们了，青草绵羊已经替你们散播了青草种子，而苹果牛的苹果你们都吃过了，丢在地上的苹果核在不久之后也会长出苹果树来，你们就会有新鲜空气和苹果可以吃了。”
大鼻王甩甩他的大鼻子点头说：“
我们会记得你所说的，谢谢你们啊，也请你们原谅我们的无知啊。
对了，罐头鼠呢？
罐头鼠忽然从一头的角落冒出来，
我在这里啊。
小豆豆对他说，
罐头鼠，你还是留在这个地方好了，我们还要去许多地方，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你不方便。大鼻王，从今以后，你们和罐头鼠要和平相处，这块土地需要你们大家共同来爱护哦。
大鼻王和罐头鼠握手言欢，
今后我们将会是好朋友。
罐头鼠接着对小豆豆说，
小豆豆，我还是想跟你们一起走，因为我想寻找我们过去在垃圾山的老朋友，我跟你们一起不会消耗你们太多的食物跟空气，或许我还可以帮你们的忙，分担一些你们的工作哦。
小豆豆想了想说，
嗯，也好。
大鼻王和他所有的同伴向小豆豆挥手告别，
再见了，
再见了，小豆豆。
告别之后，目送他们的生态飞行球离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边，要跟大家说拜拜了。下周六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再一起进入小青姐姐的故事屋，继续听野奶说故事，继续听前进大鼻国的故事咯。而明天也请继续锁定收听音乐故事湾，礼拜天音乐城堡，和玲玲姐姐还有善意姐姐一起开心快乐学音乐哦。祝大家有美好的周末假期，天天健康快乐，拜拜。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喽，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指导制播。
Big Rigs.
18 wheels that doesn't use gasoline. Now big rigs are mighty thirsty, but they don't use any gasoline. For diesel fuel is used to operate these big machines. Fumes escape from the smokestacks and make a growling sound. The truckers call this barking as they drive their trucks around. Truckers talk on CBs and warn others to back down, which means to watch the speed limit, for the police are all around. They warn each other of accidents and tell of Smokey Bear. That's the name they give state troopers, so truckers can beware. They call them Big Rigs, Big Rigs, cargo carrying machines. Gasoline. From refrigerated reefers that carry fresh fruit around, the flatbed semis are lowboys, which are low to the ground. Dump trailers can be tilted to unload a ton of sand. These 18-wheelers are impressive, now I'm sure you'll understand. So when you are traveling and a trucker passes by, wave your hands and give a shout for your